以弗所书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值得留意的是，保罗事实上是罗马的囚犯，然而对保罗来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那才是他所真正被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被逼迫被囚的原因，是因为他坚持主张外邦人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令犹太人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外邦人要转变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因此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唯有犹太人才能得救。外邦人只有转变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这样保罗坚持神如今将救恩赐给外邦人的做法，招来犹太人的盛怒。他所到之处，他们不是逼迫他，就是挑起祸端来陷害他。因此这坚禁是保罗所持守的，你们外邦人可以得救恩的基本教导所造成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反对我的了。但是保罗持守着神赐给他恩惠的道。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一些人认为历史有七个时期，他们看到无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神将亚当放置在伊甸园里，因为人是无罪的，神当时跟人直接的来往。然后他们看到第二个时期，道德，这是从亚当时期到挪亚时期。跟着他们看到第三个时期，神的管制，这个时期持续到律法的时期。律法时期是第四个时期，第五个时期是耶稣，第六个时期是恩典的时期，第七个时期是千年国度。保罗在谈论的是人们所分出来类别中的恩典时期。至于神是否也这么分类的，这我不清楚。我认为人类甚至理论家们能做出很多神并不赞同的事。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神以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这些外邦人。神赐恩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在第一章，保罗讲到神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要使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的奥秘，神已经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顺服基督，将来他也将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顺服基督。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是为外邦人接受救恩打开的门路，旧约的先知们没有预见到。这个教会的时期是旧约先知们没能看到的，他们以为基督的到来会立即带来神的国度，他们以为弥赛亚将立即引进国度时期，旧约的先知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恩典时期，没有意识到神将从外邦人中选取基督的肢体。他们没有完全领会神启示给他们所有的一切， 他们所写下来的东西，他们并不能完全领会，他们只是照着圣灵的启示写的，因此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写下来的所有一切，没能理会事情的所有含义。以赛亚书写到将要到来的弥赛亚，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又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袭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以赛亚写了这些经文，没能真正领会在他所写的经文里的不连贯。但以理在预言弥赛亚到来的日子的时候宣称，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犹太人将被驱散。然而在这里，人们心想弥赛亚将建立他的国度，就连使徒中间这个想法也是很普遍的。他们总是在期待着神即刻的行动。耶稣在复活之后应许使徒们，不多日子圣灵要降临他们身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啊，是在这时候吗？他们总是在寻求立即建立千年国度，他们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恩典的时期，神在这个时期在外邦人中间动工，要从中选取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的教会，实际上是从世界选取，因为教会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合而为一，他们中间存在的墙将被拆除，他们在基督里都将成为一体。保罗说到奥秘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一样，难以解决的就是奥秘。那奥秘指的是过去没有显明，如今却被神显明的事，因此这是从神而来新的启示。外邦人在基督的肢体中的地位，神将荣耀的永生应许和救恩白白的赐给外邦人，并在神的国里面给他们留一个位置。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如今启示的神的奥秘，你们外邦人可以得着救恩，可以得着永生的应许，得着神国的盼望，你同享神的恩典和良善。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是多大的荣幸啊！ 保罗对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真正蒙神呼召有着耶稣基督印记的人才说得出来的。当我看到一些人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趾高气扬的样子，我的结论是他们其实没有耶稣个人的见证。要是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主啊，你有我真是幸运了，有我在传讲你的真理，神啊，你不知道你有多么的好运呢、啊、我本可以成名的，本可以做大人物的，我舍弃了名和利，主啊，对你来说我是很有价值的哦。人们为着耶稣基督舍弃些什么，那些见证并不能使我为之感动，我本可以成就的事感动不了我。保罗看待自己的态度，哇，神赐给我这个荣耀的事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因着他先前对教会的逼迫，保罗觉得因着他从前试着将教会彻底摧毁的缘故，神为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因着他的恩典做的。事实上，他时常受着自己曾一度这么盲目要摧毁教会的事实而困扰。他提到过这点，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就是他的态度。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从头两章开始到第三章所学习的，你注意到神给我们成就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的。神为着你成就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彼得就这些事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不像神那样是全知的，他们不知道神计划的整个目的。我想在天使们看着神的计划逐渐成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举行不同的商讨会。天使们对预言的领会却比人类深，当神将这些事启示给先知们的时候，他们能够领会，但是他们没有完全领会。等到救赎计划实现了，天使们才完全领会。彼得写到这些事的时候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耶稣使用许多绝对可靠的证据显明他的复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保罗这里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想对于天使们来说，神决意下来住在人的中间，一定是很令人惊奇和畏惧的。神竟然来住在人的中间，神借着他的灵通过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这就是那荣耀的奥秘。我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基督住在我里面的事实就是我荣耀的盼望。天使们看着这荣耀的奥秘说，哇，你信不信呢？这奥秘就启示出来了，神没有特别启示给他们，只是借着计划在教会实现来启示。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起初就是神的计划。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在第一章，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接收了我，这里说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当然在犹太人中间这是禁止的，他们不能到神面前，他们透过祭司到神的面前，祭司代表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神给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说，不要让人靠近，省得他被毁掉。摩西上山去与神相交，人们看到神同在景象的时候，他们躲开了，对摩西说，你上去跟神说话，你下来告诉我们他说过的话，但是我们不想靠近。在地上燃起的火以及雷电和别的东西实在是可怕，你上去，你和我们说的话我们都会当成神的话听从的，我们却不敢靠近。神制定了律法之后，祭司长可以代表人们进入到至圣所，那也不过是一年一次而已。如今我们却能够到神的面前，再也没有幔子将你拦阻。耶稣被钉死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神是在说，借着耶稣基督，你们都可以来，你可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要求的告诉他。我们从前与神隔开，我们无法接近神，如今就可以进前来，就在基督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一些人显得胆小，而我真的觉得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来，我去找一个圣徒，请他为我到神面前就行了。这种想法是不符合经文的，是错误的。神打开了门，他说，快进来吧，你退缩是不对的。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善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为着带给他们这个信息受了很多苦，他被囚、鞭打、被人用石头打。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善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态度、屈膝的姿势。祷告的姿势有很多，身体的姿势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某些人持有一种观点，除非你屈膝，你就不是真的在祷告，这观点是不符合圣经的，不过是他们个人的看法罢了。经文里提到站着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大卫脸朝着环土向神呼求，很多地方讲到扑倒在主面前，因此坐着、躺着、跪着、站着都好，姿势不是最重要的，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内心的态度是如何呢？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的内心是多么需要力量啊！撒旦不断把试探摆在我们面前，他是个蛮有大能的敌人，我自己里面没有能力可以抵挡他。如果我要在敌人的能力面前站立得住，保罗接着祷告说，你可以靠着圣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接着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指的是安顿下来，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束。 很舒适，很安逸。一些地方你一进去就感觉不自在，你感觉不舒服，你宁愿从没有来过。你跟周围发生的一切显得不协调。另外一些地方你去了感觉很舒服，很安逸，很松弛。基督在你心里住的舒适，指的是你的心和他是如此的协调。当他住在你内心的时候，他不至于紧张或是尴尬。你记得神是如何以奇特的方式与以西结同在的。以西结被圣灵带到耶路撒冷城里，有上墙，神说你要挖墙。他一挖墙，见有一门，就进了去，看到他们在那里所行可憎的恶事。以西结说，真可怕，可憎的恶事。神说，我容许你进入以色列的领导人的心里，这些就是他们心所思考的，是他们眼睛所观看的。但耶稣住在你里面，看到那副墙，他会舒适吗？当他敲门的时候，我们会说，请你在外面等等，我们尝试着遮掩一切，或是把一切都前后颠倒过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教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要能更多体验到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使这爱从我们的生命中大大的流露出来，那该有多好。使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祈求倒是挺有趣的，因为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怎么能知道呢？这里的知道，希腊词是 ginosko， 意思是通过经历知道、了解。他的祷告是，神是如此的爱你们，我祈求你们能够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愿你能知道神为着拯救你愿意走的深度、长度、高度，耶稣为着拯救你所走过的深度，神要带你去的高度。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你与基督一同承受他永恒的国度。但愿你知道神赐给你的荣耀，能够理解你无法理解的，那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下一个祈求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就身体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况我呢？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意识到他所祈求的都是些很艰难的事之后，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多少次我认为我们以自己的极限去限制神了，我们把自己的极限带到圣灵的领域，我们容易把事情分类，那很容易，那很简单，没有问题。哦，那好复杂，那还挺难的，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分出来的类别带到神的面前，从我们祷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主啊，这是很容易的，你可以办理的。主啊，这是蛮复杂的，我实在不清楚，是不可能的。主啊，别管他了吧。我们倾向于在不同的状况中把人的情感带进来，有多少次神行了我原以为完全不可能的事呢？那些我已经放弃的事呢？一些我说过不可能回转的人，神将他们怎么样呢？神拯救了他们，我简直无法相信。约拿单清晨起来，他脑中有个想法，或许神今天会使非利士人败在以色列人手中。假如神要使非利士人败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个军队， 只要神愿意，他能够借着一个人做成这事，就好像使用整个军队一样。或许他要在今天行事呢？这个疯狂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闪过，他无法将这想法驱赶，于是他叫醒拿兵器的少年人，你知道吗？我在想，假如神要使腓力斯人败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个军队，他毕竟是神啊，他能够借着一个人做成这事，就好像使用整个军队一样。让我们去看看神是否要击败腓力斯人，我特别喜爱这一点。让我们看看神可能会做些什么事，让我们以信心往前走。谁知道神会做些什么事呢？他不需要整个军队，我们却以自己的能力来衡量事情。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经常被某种疾病、某种病痛的惊吓，因为他们被人类诊断为不治之症。如此，我们对待这些疾病跟对待耳痛、头痛等疾病就不一样。主啊，他有头痛，主啊，请减轻他的痛苦吧，帮助他今天能够尽他的职责。谢谢你，主。没问题，神不帮忙的话，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行了。血癌，哦，神帮帮忙啊，神啊，哦，主，诸天之神啊，这可是血癌啊，你可要好好为这个祷告啊，你可要为这病费劲祷告啊，好艰难的。害一治血癌和一治普通的病，就神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神没有这样的分类，没有难易或不可能的类别，这些在神看来是不存在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这点，在祷告中我们不应该受人的极限和困难的限制。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为你提供$100,000跟提供$5是一样容易的，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为什么限制神呢？主啊，我需要$5，我便开始在地上周四周的找。要找$5应该不难，在电话亭的硬币箱找找就行了。保罗祷告的时候，他怀的信心是神能，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有如此的信心。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祷告中包括了这个小小祝福的话，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样将成为事实，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将永永远远掌权。愿荣耀赞美归于神。在天堂我们将同样做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向他感恩。许多人等着到天堂的时候寻求他们生命中的极大转变，但是你知道神现在就想给你的生命带来根本的转变，那样到天堂就不会使你震惊。神如今就在我们里面动工，他在预备我们，让能够承受那永恒国度的事物。到天堂时，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神要给我们一个平静的过渡期，到时候等到你意识到自己在天堂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都有一个钟头了。紧紧地跟随主，在生活中与他相交，与他同在，在他的爱中行事为人。哦，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跟随着耶稣，紧紧地与他相交。